民谣六分钟，今夜祝星各位歌星上仙，我要赞赏 Bandarana， 他在委员会留下他的印记，还有全球妇女运动上，尼泊尔现在有新的机会解决历史的冲突，他为其他国家在南亚次大陆，包括我国都留，形成典范。2020年9月，你们核准了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，它也包括在2020年也纳入了国家行动计划特别重点和冲突相关的幸存者。尽管如此，有真相和解委员会和调查强迫失踪者委员会，但是性暴在冲突当中与罪不法仍然持续存在。尽管根据目前的法案，关于严重的侵权，包括强奸和其他严重性侵和酷刑等共存，但是被定为严重犯罪者呢，可能会减刑75%，这可能是有伪装的，有罪不法。另外，你们也很了解，所有性暴力都是严重的，强奸者不应被大赦，不应减刑。联管理会180号呼吁零容忍性暴和坚定禁止性暴，包括和冲突相关的性暴，已经被称为是历史最大的耻辱，历史和法律上最大的耻辱。我这么说，历史，尼泊尔长期期待的这个过渡法去年通过，它有很多积极的要素。但是我们期待着它充分能够执行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决议。2019年2月26号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决议是以受害者为中心，把重点从强奸的幸存者转向肇事者上，并且呼吁社会心理支持，特别重点放在农村和残疾妇女的特别需求上。安理会2116号也呼吁与民间社会建立伙伴关系，在这个里程碑时代，在你们历史上，来解决和冲突相关的性暴方面，我将呼吁你们解决一些更大的、充分执行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方面，根据联合国基本原则和指南，就是补救和赔偿。我们看到和冲突相关的性暴，幸存者应必须得到赔偿，包括能够解决结构上的不利地位，特别涉及性暴幸存者这些妇女。人权委员会在珀特迈案呼吁尼泊尔废除30天的在提交强奸案方面的时限，这是不合理的要求，因为公然无视性暴的严重性。阁下们，这个法律你们是不是已经修改？是不是也已经提供了赔偿？下面谈第5条。经过修订的贵国的宪法被称作是南亚最重要的、伟大的宪法之一，来保护性少数人。在12条，它是首个南亚国家在宪法上保护性少数人的权利，我赞赏缔约国。但是与公约的统一是一个持续的工作， 你们也在法律上有突破，它包括身心的和资金方面的酷刑。然而，和性别相关的暴力应该根据秘书长的共同议程而扩大，还有世界上最容易受粮食安全、极端气候、水和森林生物多样性丧生相关的贵国气变相关的暴力，包括通婚，都是和气候危机相关的，迫切需要认识到，加大对妇女暴力，把它视为是气候灾害的一个成果，必须纳入你们的气候行动计划和 NDC 执行计划，涵盖2021到2030年。阁下，我现在看一下加德满都法律研究学院，我是一个法律方面的教师。加德满都法学院审评谈到尼泊尔性暴这个主要原因呢，是和技术媒体相关的，包括社交媒体当中一些虚假信息和对照片和视频的这个扭曲，和联合国2024年12月24日通过了公约，把亲密伙伴之间的非同意的关系视为强奸。它涉及包括在尼泊尔在内所有内容。
那么如何呢？你可以将尼泊尔的法与这一个新的联合。